谢谢。我们非常的感谢主啊，昨天的这个追思礼拜，虽然这个孙北弟兄就 Jerry 啊，这个年轻人啊，我们很多人都不认识他，他也从来没有来过我们教会啊，好像是从来没有，对，但是在他生病的这段时间啊，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啊为他祷告啊，甚至去看望他啊，甚至去帮助他啊，所以啊，昨天的追思礼拜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上帝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啊。那么我在今天讲道之前，那么要跟大家说一个我自己的经历。那么好多年前我到上海去做短宣的工作，我就在上海的一个教会里面遇到一位姐妹，那么人家跟我说她是做生意的，那么她是卖那种医疗器材的。那天呢我讲完道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黄长老，我有一个特别的事情想要跟你谈一谈。那我说好，结果他跟我谈的时候就告诉我，他的生意啊现在遭受到非常大的一个挫折。那么他以前卖医疗器材都是卖给这些医院里面的，那么不晓得为什么那医院呢现在不买他的了，所以他说该怎么办。那么他自己的想法是用这种中国的传统的方法，就是呢去送贿赂送回扣，那么要打开他的市场但是他是基督徒，他知道这种事情是不该做的，所以他非常的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跟他说，我说姐妹啊，你现在在你的人生当中是经历了一场暴风雨，那么圣经上面也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教导我们，当我们在人生当中碰到暴风雨的时候该怎么办。所以这就是今天的讲道。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是从马太福音里面一段话，但是这个故事呢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啊。那么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行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 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啊。这一段话我们今天要分几个这个段落来看。第一件事情是看到当时的情况是惊涛骇浪，像人生的风暴一样，非常的危险。然后我们就看见耶稣怎么样在海面上行走，然后再我们看彼得居然也能够在海面上行走，最后呢我们看耶稣斥责彼得的话，小信的人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好，我们先看这个故事的背景。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神迹，叫做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基本上呢，耶稣用五个大麦做的饼，就是小小的饼，另外呢两条干鱼，是一个小孩子他的一顿饭的这个食物，那么喂饱了五千人，这五千人呢还不包括妇人跟孩子，所以呢大概加起来恐怕上万。那么这么多的这一个大的一个神迹，是刚刚行了这个神迹之后，而且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行了这神迹以后呢，就许多人要拥戴他做王啊。这个耶稣基督呢，生长在一个这个犹太人是做亡国奴的一个时代。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很希望能够有一个像 他们的祖宗大卫王一样，这样子的威风的一个王来带领他们啊，打倒这个罗马人的统治，重新建立一个犹太王国。但是呢，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五节这样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所以呢，他就没有要接受这么个黄袍加身呢要他做王的这么一个机会，他独自退到山上去。退到山上去做什么呢？我们就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耶稣基督居然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想象不到的时候，他居然退到山上面去祷告。有人问我们基督徒去参加这种特会叫做退休会。那么有人说，这不是明明是进修吗？怎么叫退休呢？这个圣经上面用退这个字我们上山，我们去灵修，事实上是退下来，到一个跟神比较亲近的地方去跟神亲近，这叫做退休会，所以不叫做进修会。但事实上我们的产生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的功用是一种进修的功用。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要渡到那边去。这个故事发生的五饼二鱼发生的这个地方啊，是在一个山坡上面，就在加利利海它的一个边上面一个山坡。那么所以呢，耶稣基督就催着门徒就上船，然后渡到那个海的那一边去。这个海事实上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内陆湖哈，一个湖。那么然后呢，他自己呢在那个山上面祷告。所以催门徒上船是主动安排的一次试炼。所以你看到我们耶稣基督呢，他晓得今天晚上会有大风浪来，但是他仍然要这些门徒们自己上了船然后渡到那边去，所以要给门徒一个暴风雨的一个试炼。那么我们就看到，果然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非常非常的这个危险。这个他的门徒们有许多是打鱼的，他们的生活就是在这个加利利海上面的生活，讨生活的。所以他们对于这种风浪很大的突然发生来的这种风浪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呢，他们因为风不顺的时候，所以他们被浪摇撼的时候，他们是晓得应该怎么办，但是呢这一次的风浪特别的大，所以呢他们就非常的危险搞不好这个船就要翻掉了。我们人生中呢也不免遇见惊涛骇浪，是主所允许的一些试炼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这个上海的这位姐妹，她生意一向是做得相当的风平浪静相当的这个顺利的，结果那个时候呢就碰到了许多的挫折。她跟我讲，她说她都快要公司都快要倒闭了，那么所以她的确是相当大的一个危机那么主赐给我们的试炼呢，在圣经上面有许多的这种教导。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这样说，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意思是说，上帝给我们的试探是量身定做的，他看到你能够承受这个试探，他才给你这个试探，他为了要锻炼你，锻炼你的信心，然后呢看到你已经不行的时候，他就给你开一条出路让你能够出来。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经文也这样说，后来耶稣基督上了那个船以后，那个风浪就止住了。所以呢，这些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掌控当中。好，我们看哈，那么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那这段话呢是记载在马可福音里面所以不同的使徒他有不同的记载，那么但是记载的同一件事情。这里特别讲到是到了晚上以后呢船在海中，但是呢耶稣却独自在岸上，也还在一个山上，他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我心想，我说在半夜三更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山上，又是在这个风雨之中，他怎么能看见呢？这很明显的是一个神迹，耶稣基督居然能够看见， 这些门徒们在这个加利利海里面啊，摇橹甚苦啊，这个船呢、啊、都快要翻掉了。所以是一个神性的彰显，是因为是坐在这个门徒身上的。所以我们受了苦，我们的主都看见了，因为是他允许的，是他给我们量身定做的，他当然看见，他当然知道我们所受的每一件苦，他都知道的。好，那么主呢，在还没让行走，马太福音这里说，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四更天是要快要天亮了，半夜是三更，对不对？所以四更呢，就是再多了一更，也就是已经是快要天亮的时候了。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到了要四更天的时候才去救他们？好像是故意单言，对不对？其实在圣经上面有另外一个例子，耶稣基督有一个非常亲爱的门徒叫做拉撒路，他后来生了病就死掉了。那么他的两个姐姐在拉撒路病很重的时候，赶快派人去找耶稣基督，要耶稣基督赶快来救他的这个弟弟。但是耶稣基督听见拉撒路病了以后，就在所居之地仍然住了两天，然后再走了两天，到了那个拉撒路的地方以后，拉撒路呢已经死了四天了。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耶稣基督是故意的单言，单言的原因就是要让这件事情呢，它的这种暴风雨啊，这种暴风暴的这个时间拉长，让我们所受到的试炼有更多的深度。那么这都是神所允许的，主单言是为了要更加建立我们的信心。那么在马可福音这么说，说是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边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我在这里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奇妙哈。耶稣基督并没有要走到他们的船上去，这里讲得很清楚，意思要走过他们那里去。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走到门徒的前面去，他要 bypass 这条船，要走到他们的前面去。对，为什么这样子呢？为什么不直接走到门徒的船上去呢？主不直接解决我们的问题，他没有忽略我们的问题，他要走到这个船的前面去，意思说在让门徒们能看见我们耶稣基督在暴风雨当中在前面领路呢，给这些门徒的信心。所以主呢是一直在掌权的。那这些惊慌的门徒，说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就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所以呢，很可见耶稣基督这时候虽然不在船上，但是呢他离船不远，他在水上行走啊，他们两边都可以讲话，可以互相听到的。那么这个地方说是我，不要怕，你如果看原文的话，这个是我就是我是的意思， I am 啊，我上回讲到的时候跟大家说过， I am 就是我是，是什么？是神的名字，对不对啊？耶稣基督在这里再一次的跟门徒讲，不要怕，我就是那个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我就是那个造天地万物独一无二的真神，我在这里，你们还怕什么？就这意思。所以耶稣基督在这种我们很需要他帮助的时候，我们在狂风暴雨当中的时候，耶稣基督显现在门徒的面前，告诉门徒说，我是耶和华。所以耶稣宣告自己是神，门徒当然不应该害怕。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插曲，这个在四个福音书里面只有在这个地方啊提到，就是马太福音提到，这就是呢这个彼得啊为了要求印证，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哎呀，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非常的佩服这个彼得啊，他居然在这个时候居然有这种很奇怪的要求。你想想看，假如是你我的话，大概不会做这种事情，对不对啊？第一，就算是不晓得这个在海面上面走的这个人是不是耶稣，那么可能会就是说，你是耶稣吗？你讲讲你的家乡话，我说不定讲家乡话我就知道你真是耶稣，夜里面看不清楚啊，对不对？你看这个彼得要这个做的这个要求是非常超乎常理的， 他说如果是你的话就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因为你在水面上走啊，你肯定也让我能够走到你那里去。哇，这是不得了啊，这是很奇怪，这个是一个大胆的祷告，是对主求印证啊。那么我们就耶稣说你来吧，主居然答应了啊，这个是也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就让我们想到旧约圣经里面呢，有一个人叫基甸。那我有一次讲到也讲过，基甸，上帝要基甸带领以色列人去攻打强大的敌人，叫米甸哈。那么基甸一点把握都没有，他说这种事情怎么会要我来做呢？所以如果主啊，这真是你的旨意的话，就请你行三个神迹来印证，因为我的信心不够。结果长话短说，神就满足了基甸的要求，给他三个神迹一一的印证。结果基甸终于知道这就是神要他做的事情，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大胆。那么以下的故事呢，我以前讲过了，我就不再说。所以呢，我们看到哈，我们可以去向神求印证啊。那么但是呢，求印证却不是跟试探神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说神你不可以试探神，因为圣经讲了说你们不能够试探神的。在诗篇第78篇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耶稣基督自己也说的话哈，耶稣对他说，这是对撒旦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可以试探神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试探的态度是悖逆神，是不相信神，是去向神挑战，是不守法度，是一种悖逆的态度。所以求印证呢不一样，求印证呢是带着敬畏的心，承认自己信心不足，没看清楚，所以呢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给一个印证，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求印证是可以的，但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带着一个不信的心，挑战的心去试探我们的神，这是不对的。所以神喜悦我们求印证，不喜悦被试探。好，我们就讲到这个彼得居然能够在水面上行走这件事情呢，是非常奇妙的哈。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这彼得大概是我们人类哈第一个可以在水上走的人。我们中国人是轻功很好的，叫水上漂，对不对哈？对，那个不一样哈，那个还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那里撑到他，他这个是完全没有东西的，真的在水上走，当然是一个大的神迹哈。对，所以彼得呢是一个屡次经历神迹的门徒，但是彼得也是一个屡次失败退后。啊，最后三次不认主的这样的一个门徒哈，所以彼得这个人呢，他的经历啊，是在圣经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奇妙的故事的这么一个人。那么靠着主的恩典，我今年呢，我就计划会讲很多的彼得的故事哈。那么这是其中一讲。那么好了，主在暴风中的海面上行走，什么意思呢？意思说主掌控了暴风雨，对不对？就是这个暴风雨来讲的话。对主来讲的话，他一点都没有问题。那么大的狂风暴雨，他居然在水面上走，我不知道他衣服湿了没有哈，恐怕连衣服都不湿啊，他就能够在水面上走，这当然是一个神迹。意思说，你这么大的一个狂风暴雨啊，耶稣基督在掌控这个暴风雨，没有暴风雨没有办法能够克服它。那么彼得也在海边上行走，意思说怎么样？暴风雨还在。却不能够奈何彼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哈。主没有让暴风雨停掉，不是说在这个湖面呢完全是平静的时候，然后再在这个彼得在海面上走，不是这样子，暴风雨还在。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这个结论哈，我们往往当主赐福给我们的时候，主并没有把我们的狂风暴雨，把我们这个危险的环境拿掉，但是神却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危险的环境当中驾临在这个危险的环境之上，能够在海面上面走。也就是说，人生的暴风雨也不能够奈何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我们巴不得我们 CCMC 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碰到人生的暴风雨的时候， 啊，我们能够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暴风雨仍然在，但是我们可以在海面上面走。这些暴风雨没有办法影响我们。好，那么这个彼得在海面上面走啊，这个好景不长，对，声音上面就说了，说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这个他不是走得好好的吗？怎么会需要沉下去呢？啊，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关键是因见风甚大。他原来能够走的时候，是他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耶稣的身上，他就能在海面上面走。当他把他的眼光离开了耶稣基督，开始去看他的环境，看这个风好大，他心里面一害怕就沉下去了。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因风甚大，他就要沉下去，因为他的眼睛从主身上移到了周围的风暴，就害怕要沉下去。所以我们必须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风暴的时候，你如果定睛在主身上的时候，就能够在水面上走，你就能够在这种暴强狂风暴雨的时候，这些环境对你没有影响，你仍然能够掌控这个环境，你仍然能够在这种狂风暴雨当中，你仍然有平安有喜乐。所以注意力转移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就要下沉了。好，那么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我们今年的这个周报上面讲到我们的今年的主题哈，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我们这个 Samuel 这个传道他所选的哈，他说安静仰望遵从神。那么这是从诗篇第46篇第十节的一句话，你们要休息，这个是中文翻译的不是很好，因为它是安静的意思啊，要知道我是神。所以说这好的翻译应该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摆在我们的神上面，特别在狂风暴雨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要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神身上。所以安静仰望神。那么怎么安静仰望神呢？你知道我们当困难来临的时候啊，很直觉的想各样人的办法来解决。我刚才讲到那位姐妹，她就想到了人的办法解决，就去送回扣送贿赂，因为她知道这种方法大可以解决这个方法，但她又知道她是基督徒，好像这样子做不妥当，所以她跑来问我，她还希望我说可以啊，你就做吧。虽然没有忘记神，通常我们碰到狂风暴雨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忘记神，但呢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只求神啊来成就我们的办法。这位姐妹就只希望透过我告诉她，你可以这样做没有问题。她希望的是什么呢？希望神啊来成就，来这个肯定她的办法。这是我们人的做法。各位弟兄姐妹们，安静这个字并不是代表什么事都不做，安静的意思是让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上帝身上。我跟大家讲一些不安静的例子。这位姐妹想要做贿赂，这绝对是不是安静，因为她知道上帝不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她还要违背上帝的旨意要去做这种事情，那怎么是安静呢？怎么是能够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上帝的身上呢？这就不是一个安静。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们，他们的婚姻当中也受到困难，那么想了各种的人的办法来解决，最后呢就想离婚，那么跑来找我跟喜灵，那么我们就说，各位这个姐妹或者弟兄啊，你们要知道你们这个时候最需要把你们的注意力要集中在神的身上。当你注意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你在周围的环境对你来讲，你的环境对你的影响力是大大的减少，你就可以像彼得一样能够在海面上行走，非常非常的奇妙的啊！但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神身上的时候，神不许我们离婚的，你怎么会想到用离婚的方法 来解决你的婚姻的问题呢？所以你想到用离婚的方法，这就不代表你没有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身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照神的方法来经营我们的婚姻啊。另外，神告诉我们，我们在一个婚姻当中，在一个关系当中，如果出了问题的话，我们第一件事情是要悔改，要想想自己在在神的教导上面有什么事情没有照神的教导去做。姐妹们，你在你婚姻上出了问题，你是不是没有顺服你的丈夫，没有遵从你的丈夫？弟兄们，你在婚姻上出了问题，是不是因为你没有爱你的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就像耶稣能够为我们的教会死，因为圣经上面也是告诉我们啊，丈夫要爱妻子，就像耶稣爱教会一样。所以这些事情，你在碰到狂风暴雨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更加的照着圣经的方法来做。当你照着圣经的方法来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跟彼得一样，居然能够在海面上行走啊！神赐给你平安，赐给你喜乐。安静不是不尽我们的力量，乃是把难处向神陈明，然后彻底的交托，然后照着神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所以愿主的旨意成全，就一定有平安。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在腓立比书4:6-7，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所以这段经文里面还有一段话啊，就是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你先感谢。你如果带了一个感谢的心去祷告，主啊，我知道你一定会解决我的问题，我现在安静在你的面前，照着你的圣经的教训来解决这个问题，求你赐给我平安，赐给我喜乐，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出来了。这个我很喜欢这段话，他说这个平安是出人意外的，意思说你在没有平安的时候，不该有平安的时候，居然有平安，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是很奇怪的。我们基督徒很多很多基督徒都有类似的经验，不该喜乐的时候居然喜乐，不该平安的时候居然平安，太奇怪了。我看到一位弟兄，他破产了，可是他仍然在教会里面积极的服侍，完全看不出来他有这么大的一个困难，那么他还到处的帮助别人。后来我才晓得他的生意失败了。哎呀，我这是在那个时候我还刚刚信主啊，没有多久啊，我这个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大。我就觉得这个真是，这个信仰太奇怪，这信仰太伟大，能够带给一个人这么大的一个平安哈。所以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先感谢，因为知道上帝会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感谢这个本身也会带给你平安，因为感谢就代表你对神有信心，信心带给你平安。好了，这个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记录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啊有三个朋友，那么都被抓到这个波斯去啊，那么这个波斯不，对不起，巴比伦哈、啊，那巴比伦的王啊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好大的金像要他们拜，那么这四个人都不拜，那么这个其中的这三个人的名字非常奇怪啊，不大容易读哈、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这个但以理的朋友，那么他们呢都不愿意拜这个金像。然后那个尼布甲尼撒王说：“你不拜，我现在就把你们丢在一个火炉里面，一个火窑里面。那个火窑啊，烧得非常非常的这个热。那么热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所有那些兵士们要把这三个人要丢到那个火窑里面去的时候，还没有进到那个火窑的时候，就已经被烧死了。”热到这个程度啊！但是这三个人一点也不怕，他就对尼布甲尼撒王这样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就是就算你把我们丢到这个火窑里面去， 我们所信的神能够从这个烈火的窑中把我们救出来。完了，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然后这个非常重要，急祸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非常的喜欢这个急祸不然这个字哈，这四个字，你知道基本上这三个人在这里已经准备寻道了。他说就算是上帝不救我们，急祸不然，我们要死了，死在这火窑里面，他说我们也不敬拜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基本上就已经准备要为主寻道了。对，这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我们把这件事情的主权交给神，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希望神来救我们，但是几乎不然，只要神不救的话，我们仍然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所以这三个人准备寻道，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结果非常非常的荣耀主啊。那么尼布甲尼撒下命令把这三个人丢到火窑里去，结果尼布甲尼撒王一看那个火窑里面不是三个人，他本来以为这三个人丢进去就烧成焦炭了，对不对，就没有了，结果不是，这三个人不但没有烧死，站在那个火窑里面在那讲话，而且很奇妙的居然有第四个人在那里。圣经上面说这第四人像是神子，神的儿子，解经家都说是耶稣啊，那个时候站在火窑里面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讲话。所以这么大的烈火的火窑不但没有把他们烧死，而且我们看见神与 这三个人同在。就最后的结果是尼布甲尼撒王这个让人把这个火窑都拆掉了，火灭掉，然后呢尼布甲尼撒就说，他说我现在还晓得你们所敬拜的这个神呢、啊、是真正的神。让一个外邦的君王本来是要污蔑啊我们的神，却讲出这样敬拜神的话，真是不容易哈。你看到这种见证是非常非常伟大的见证。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人生有风暴，在风暴的时候你安静仰望神，你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你说主啊，假如你不带我经过这个风暴，我在风暴当中受到很大的亏损，受到很大的困难，即或如此，我也要遵从你的话语去做。各位弟兄姐妹们，当你做了这么一个决定，这么一个祷告的时候，带给你无限的平安，无限的喜乐。好了，耶稣基督赶紧伸手拉住彼得，就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这是耶稣基督斥责彼得的话。小信不是不信啊，乃是信心不够。这个你如果看这个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哈，你如果去看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话，这个小信这个小字就是 oligo， 我们学生物的人大概都知道哈，这个 oligo 就是少数的意思啊，就这意思啊，这是希腊文。对，那么是信心不够，基本上是半信半疑哈。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什么？还不到24小时之前，这彼得就已经经历了耶稣基督所做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啊，应该记忆犹新了、啊、一个五个小麦饼大麦饼，然后两条鱼小鱼干，居然能够让5000人吃饱啊、甚至不是5000了、啊、加上女人小孩的话大概30000人吃饱，这么大的一个神迹，记忆应该犹新，对不对？可是呢就忘记了。所以耶稣基督骂他说，是你这个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好像觉得耶稣基督在骂我。我最近也经历一些风暴，我也照样的有很多的小信的人啊。对，特别是我礼拜五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最近申请了一个 grant， 我们非常重要的 grant， 不能拿到钱，我心里面也是非常的难受，那天整个晚上都是非常难受，也是算我的人生的风暴啊。对，那我就在想我应该怎么办啊，我马上就想到上海那位姐妹，她去送贿赂啊，在美国不能送贿赂啊，行不通。 你知道在中国是这样子，我就听说过一位大学的教授，他这个申请这个基金的时候叫面上项目哈，对，他首先是函审，函审的时候这个没有进到，没有入围啊，对，就他赶快带了一大堆的礼物啊，就是茅台酒啊什么等等，就开车开到北京去，然后在那边呢待了几天以后打通关节，哎，到最后他就上去了啊。这种事情在中国可以做得通啊，对。不过现在好像习大大在大力的这个反腐啊，大概这种事情也做不通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人难免会想到一些这种神不喜悦的方法，但是我也感谢主，我这篇道已经准备了好久，我在一个月以前我已经准备了哈。当我礼拜五晚上我有空我在看这篇道的时候，我仿佛听到耶稣基督对我说，小信的人啊，你怎么会这样想，想都不该这样想，真是小心的人。所以当我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真是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哈，让我们能够走在水面上啊。你把你自己的人生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的时候，神必定祝福。然后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也这样做，因为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欲玩。意思是说，在刚刚经历的那个五饼二鱼分饼的这么一个大神迹的时候，他们还不明白，意思是说还不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耶稣基督他有无限的能力，他们心里面还是欲玩。欲玩的意思就是不信的意思。好，最后呢，他们上了船，风就止住了。这个他们是代表耶稣跟彼得，耶稣伸手把彼得抓起来，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就上了船，一上了船就风就止住了，一上船风就止住了，这又是一个神迹，对不对？因为风浪那么大的，他们一上船风就止住，为什么呢？因为功课学完了，对不对啊？所以就止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吗？这还能不拜吗？你这么大的一个神迹，这些门徒们特别是彼得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你说还能不拜吗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要分几段，我们来复习一下啊。第一，我们的苦难这种试炼是神所允许的。我们基督徒，你如果信主多年一帆风顺，从来没有经过这个人生的苦难，那你慢慢等吧，一定来的，走着瞧吧哈，我们这是中国话哈，这种一定会有，因为神要借着这些他所允许的试探，要锻炼我们的信心啊。他是不但是他允许的，而且是他特意的安排营造的，就像我们今天学的这个故事一样。我们在苦难当中，主都知道，你不要以为主啊你在哪里啊？你知道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都在提醒神啊，神啊你别睡觉，你看我现在苦得这个样子你还不理我，你知道神不需要你提醒的，神一直在那里，神在那个山上面在为我们祷告，为门徒祷告，神都知道我们在苦难当中，他像一个父亲一样，他晓得的。我就记得我儿子那个时候学的要骑脚踏车的时候，对，那么我为了要这个扶着他，所以呢他在骑那个时候还摇摇晃晃的时候，我就放手了，放手他就开始骑，他看到我放手了，他知道我放手了，他心里面有点害怕啊，所以他是骑摇摇晃晃的，但呢我呢就跟他跑吧，跟他跑啊，万一出了问题我会给他扶住他，对不对？就像我们这个跟神的关系就这样子，神在我们摇摇晃晃就在我们旁边，但他不服我们，让我们摇摇晃晃，他爱我们，要我们学功课。我爱我的儿子，我知道我如果手一直扶着他的脚踏车的时候，他永远学不会，当我不放手了以后，他摇摇晃晃他就学会了。主好像在单言是让我们学习等候的功课，主不是单言，主在耐心的等候我们学功课，在苦难当中尽自己的力量，感谢交托，求主赐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 所以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什么叫做安静？你们要安静，你要知道我是神，要知道耶和华是神。所以什么叫做安静？安静就是不是自己什么事都不做，乃是要用合乎神旨意的方法，尽我们的力量，然后呢，我们把我们自己这个苦难交托在神的手里，神就必定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最后呢，我们说过，急祸不忍，愿主的旨意成全。我们已经把我们这件事情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我们不替神做决定，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为 Jerry 祷告了很久，很明显的 Jerry 没有听我们的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医治 Jerry， 那 Jerry 还是走了。对，那么我们听到 Jerry 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神要把他接走，所以我们的祷告就变成是求神减少 Jerry 的痛苦啊，平平安安的把他接走。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因为神他永远掌权，永远掌权，在所有的暴风雨当中他永远掌权。你要把你自己的生命的主权摆在他的手里。最后我结束，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林三刚弟兄是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他住在纽约，那么他有十个儿子，还了不起哦，这十个孩子不是十个儿子啊，不是全是儿子，十个儿子我糟糕了，这闹翻天了。对，他说他的这么多的儿子当中，有一个儿子最让他这个担心害怕。这个儿子呢，那个时候我听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我是在匹兹堡，那么他的儿子呢曾经住在过匹兹堡，所以呢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人认识他这个儿子啊。他说这个儿子啊从小就调皮捣蛋，他说有一次，那个时候他这个儿子是一个 teenager， 就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跑出去这个跟他的朋友在街上不晓得玩什么东西，就被警察抓起来了。结果呢是警察打电话到他家里面来，他一接到这个电话，哇，儿子已经关在监牢里面了，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已经半夜了。对，哎呀，他就那个警察就说，他说你这个儿子啊至少要在牢里面待一晚上，你明天再来把他保出去吧。我们林弟兄就说，他说我放下电话以后，我跟我的太太一起跪下来祷告，他说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心里面蛮有平安，那天晚上还睡得非常好。哎呀，真是不容易哦，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交托祷告的一个见证了。你当你碰到你的儿子还在牢里面坐，对不对？他这个儿子，宝贝儿子，从来没有坐过牢的，对，他居然能够那天晚上睡觉睡得很好，真是不容易啊！我真是很佩服他。林弟兄是为我受施洗的哈，所以我非常尊敬，这是我们属灵的长辈啊。对，他这个见证的故事，经过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忘掉啊。我们看到，就是一个真正的属于神的人。当碰到有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人生有风暴的时候，你愿意把你的主权交给神，神必定赐你平安，睡觉睡得很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把彼得的这个故事摆在我们的面前。彼得真是一个不寻常的人，他居然去要求在水面上行走，你居然也答应他能够在水面上行走，让他经历了在狂风暴雨当中能够不受这个暴雨狂风的影响，在狂风暴雨当中在海面上行走，就代表他有平安有喜乐。虽然他的环境仍然是非常的凶险，但是他却可以在海面上行走。当他把眼睛从主你的身上一到看见那个风很大的时候，他就下沉。主啊，甚至在他下沉的时候，主仍然在最后的关头拉他一把，把他救起来。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这种风险的，当我们在经历风险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把我们 应该做的事情做完，然后就学习交托祷告，像林弟兄那样子，他那天晚上可以睡得很好。主，我们就祈求你来保守看顾我们，但愿 CCMC 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不管你现在你的人生当中有多少的苦难，有暴风雨，你都能够学习顺服交托，在狂风暴雨当中在海面上行走。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喂饱我们，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